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栏目是由19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8年7月30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的还有我们另一位主持人宋小南先生，欢迎小南。
小袁好，各位听众好。
还有一位我们的嘉宾，也是这节目的老朋友赵健先生，欢迎赵先生。
听众好。
好，那其实我们讲一讲西雅图最近的一些比较热门的新闻。其实最近比较热，然后西雅图呢是那个海洋节的一个季节啊。前些天不管是中国城还是西雅图的市中心都有大的游行，那么过两天呢还有那个美国空军的那个叫蓝天使的飞行表演，叫8月3号到5号在那个90号洲际公路90号大桥 I-90 大桥上方啊，就
华盛顿湖
的那个。对，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到时候一定要关注，因为非常的壮观。那么当然也要系交通的管制，因为这个90号公路这个大桥是交通命脉啊，那个表演期间是封路的，所以可能要大家绕道。那我们还是言归正传，讲一些那个讨论一些最近的热门的时事话题。那我想过去这一周呢有一个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就是川普跟那个欧盟主席谈判，要他跟欧盟之间要有零关税，然后欧盟呢又跟那个日本好像达成了这个意向要零关税，这样美日欧达成零关税之后，好像就要把 WTO 就是世贸组织给边缘化，这样子联合来对付中国。那么他们的目的是这样吗？而去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吗？两位对这个美日欧的零关税，虽然现在还没有成为现实，但是一旦成为现实的话，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是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个构想啊，我个人觉得不一定能实现，而且，我看了一下消息，好像并没有太实质性的这种，内容来支撑，就是说这么一个说法，就是说美日欧，或者包括澳，是不是还有加，就是说西方世界组成一个零关税的体系，然后把中国排除在外，那么，俄罗斯呢，印度呢？所谓金砖五国呢，是不是都排除在外了？这个，而且美欧和美日之间本身也有很多的贸易上的这种纠纷，包括这次Trump打贸易战。
他现在说除了汽车之外，其他零关税，那汽车还是保持关税的。
那就是汽车之外，那就是他们都没有意见了吗？就是没有分歧了吗？我个人感觉有点像Trump。只是这个利用这么一个提法来这个恐吓中国，就是在贸易战中间提高他的这个，就加多他的筹码，就让中国这个更加的多想一想，觉得这个事情如果发生会怎么办。好像是上次欧盟的一个贸易代表来，是吧，是他跟那个人谈的。那么美这个欧盟的这个大的成员国，像德国啊法国啊这些国家的国家首脑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好像没有，并没有看到他们表态支持这个事儿。所以我个人是持怀疑和观望态度。
嗯，刚才小南说了，其实我也这么认为，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上呢，总有一个这个供求关系。当你比如说这个供的时候，明明中国有一些东西呢，就是说，民生的最基本需求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在一定的这个 cost 情况下，就是这个，大概比如说1块钱一件，我相信老百姓不会花10块钱去买。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呢，这个东西实施起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困难。
对，因为中国毕竟是世界最大的这种可以说是消费品的生产国吧。就是说你生产的东西过去这么多年在全世界各地的都销售，那如果说欧洲、日本和美国就是联合起来，假设他们联合起来了，然后就是说你的所有产品我都提高关税，这个实际上也是对他们自己消费者构成一个不利的状况嘛。就是因为进口商、制造商他最后的结果就是说你加税呢，我只好提价，是不是啊？就是说你就是最后的负担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去。除非美日欧能够在世界其他的地方找到一个能够替代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的生产基地。
就举个例子来说吧，西雅图有一个专门的港口是散装粮食货船，我当时在西雅图一个很高的大楼上上班，我记得当时很清楚，最疯狂的时候，那个运粮船是在西雅图这个港湾里头是排队等着，大家可以去看看，现在已经很少了。
那是华州的小麦出口，
不光是小麦，什么都有，粮食的
啊，
就是不光是华州，它是大概在美国很多地方用火车运过来，然后呢用散装货轮，这是第一。第二呢，西雅图呢是一个不动的粮港，一年四季都会可以做。如果你们要在西雅图上班的话，你可以经常看见中国海运叫 COSCO， 还有一个叫 China Shipping， 就中国海运，就是这两家公司的船呢会很多。你要记着，如果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第一受冲击的会是这些港口的人员，
码头工，
马上就会有停工啦、回家休假啦等等。这个事情呢，我认为呢是一个双刃剑，这是我个人认为。
对，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这个 truck driver，
说的很对，因为贸易战，双刃剑肯定是的。那杀敌1000，自伤800啊。那中国对美国的农产品征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川普虽然他要给那个农产品120亿美元的那个补贴，那个农民就是农场主，其实并不是买账的，因为他们说这跟那个断腿上贴个创口贴是一样的。因为你120亿美元虽然是政府补贴给这些受损失的那个这个 farmer 啊，实际上是无济于事，因为根本就不够，因为它损失的太大了。那中国一加税，基本上就那个到中国的都没办法卖，所以他们这个美国的农产品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
有没有实际数字，就是说
就是
美国 farmer 的损失是多少，跟这个120亿相比？
这个我觉得他说断腿上贴个创口贴，这个比例是这个差不多已经很形象了，
就差别差的很多。
对，差的特别多。
而且美国国会也不一定批准这个120亿。
而且
不是你补贴农民，那其他的人
他是补贴120亿啊，然后这个以前还在一直在批判或者批评中国补贴中国的产业，那你自己为什么要补贴呢？这个我觉得很矛盾。
美国的农业一直是有补贴的，
对，
所以呢，
他有补贴，那么为什么他不允许中国补贴钢材呢？这个都是在自己国家的主权范围之内啊。
对，你说的这个很对，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当老大说话，老二不能说的。 举个例子来说，今天我读了一个中文的新闻啊，为这个就说加州的这个杏仁，中国的杏仁现在进口最多的就是占美国出口最多的就是中国在进口，而且有上升的趋势。
不是，你说到底是中国往美国，
那么中国就是中国进口美国，
中国买美国杏仁，
对对对对、
哦、
就是加州的杏仁，
就从加州买。
嗯，到今天为止据说是杏仁已经从2.78块好像跌到2.4块，原因就是关税嘛。
哦，
就是原来呢
跌了吗？
对，他这是我读的一个中国新闻啊，他就说原来呢这个杏仁可以通过第三条渠道是免关税进到中国，现在中国就为了大概贸易战就把它给关掉了。
嗯，这就是伤害到美国这个杏仁的生产。
其实举个例子来说吧，
系统
那天我读了一个新闻，就是华盛顿州是出口海鲜到中国最多的，那天有一个生产这个就是捕捞这个象拔蚌的人，他说他呢，作为他来讲呢，他把这个象拔蚌呢从现在开始尽量在华盛顿州自己出售，原因也是一个关税嘛。
不，他中国他加多少嘛，其实我在这段时间也看到一个图表，就是虽然美国加了中国的关税，实际上跟那个中国征收美国产品的关税比还是不能比的，中国征收美国商品的税很高，可以说是如果它是同税率都是25%，那中国老百姓笑死了，高兴死了，因为它现在大多数产品它要征70%-80%的税，对对对，美国的商品
啊，所以美国的东西在中国市场卖的特别贵。
对，因为确实是保护嘛，相当于是贸易保护嘛，所以川普他现在要加那个给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税呢，他有一定的道理在里面，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平等，就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他税本来就是很低的，但是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税一直都很。
对，那当然它是有一定的基础了，一定的 base， 就是否则的话这个美国选民也不会就是比较这么多人支持他。因为川普这个贸易战还有一个就是他提出来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市场的开放程度问题，是吧？比如说中国很多东西可以进到美国来，但是美国的很多东西进不到中国去，比如说
这个是完全是这样子，比如说
对啊
Google 啊，
对啊，
如果你在
美国的很多银行你也进不到中国去，是吧？你中国银行可以在这儿开，中国工商银行在这边也有分行，是吧？那么美国银行在中国可以做零售吗？好像
像谷歌、Facebook 还有推特或什么，
对啊，
在中国全是禁的。
你央视可以到这边来开北美的电视台，这个你这个侨报什么各种各样的报纸。宣传可以办孔子学院，但是
美国
要到中国去办一个报纸，你试试
办个电视台，办个报纸，比如说 CNN、纽约时报到中国去办个分部，在中国发行报纸，
对，
没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确实不容易，就是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要能开放这些呢，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有很大的促进，是吧？一个社会不能封闭嘛。你总是越开放的社会，信息来源越多的这个社会，它这个越有生气啊，否则死气沉沉的万马齐喑，
这个肯定到不了这个媒体开放这个程度。
我觉得
是
早晚的事儿，坦率的说是早晚的事。
这方面确实是不平等的，
一个社会不可能总是就是通过言论的封锁来保持我这个社会的稳定，这种稳定，这种高压下的稳定其实是最不稳定的，一旦出事儿出大事，就像那个你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你就是老在这堆堆堆，把这个堤坝越堆越高，一旦
那我也有个问题要问你一下啊，
嗯，
比如你这么说，那就泰斯拉为什么最近要到上海去设厂呢？
对啊，这是我认为是中国政府现在为在贸易战之下做出了一个姿态啊，就是特斯拉是第一家外企可以在中国独资的，据说是这样啊。而且
对，
它这个新能源汽车符合中国的这个环境政策吗？它在意识形态上不对你构成任何威胁，是不是？
这个我觉得也是个概念，但是特斯拉自己这边总部好像自身难保的样子，特别是它资金链啊或者什么，它够不够，有没有钱到美到中国去开这么一家分厂？
我觉得这个资金啊，特斯拉它如果美国没有投资，它可以在中国拉到很多投资，中国不差钱啊，是不是？
拉到投资，它就不是那个了呀，它就不是百分之百是它自己的了。
他这种风险投资不一定非要就是，那特斯拉现在很多都是他就借来的钱很多的呀，
对，
他
是 solo
是吧
owner, yes.
对，他自己 own， 但是他可以借钱呢，这个没问题，然后给你回报呢。
对，我觉得特斯拉这个你说的也对，就特斯拉像在贵州做那个超级高铁也一样，我觉得就是说法是比他实际的做法要高很多，就等于是拉大旗做虎皮嘛。
你说谁拉大旗做？
特斯拉也要在贵州建一高铁吗？
啊，
高铁
对，这不是
中国不是自己能做吗？干嘛要
做高铁？
超级高铁，
做那个他做那个伊隆马斯克的那个，就是他那个那种什么什么隧道子弹车那种，他那是那个吗？那种真空隧道的那个东西啊，这个我觉得离实现可能还要。对，他提
在美国都没实现呢，
对，离实现还有一段距离。
我可能
我觉得在高铁上面，中国还是世界领先。
对，
啊，这个技术我想美国是有了，他真想做这个技术，肯定是他能达到的，只是他在经济上
成本
啊，对，他这个 feasibility 就是他可行性不行，他没那么多人呢。你就算你在西海岸，从 LA 到旧金山，然后波特兰、西雅图、温哥华。你就把它连起来，
连不起来。
你看看有多少人来坐这个高铁，还是有限。
就西雅图到 Bellevue 这一条轻轨都要修那么长时间，那么多钱花。
对，这个第一个是资金投入巨大，第二个投入以后，你肯定亏本，没那么多人坐。
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真正受了很多损失的是华盛顿州。你要知道，华盛顿州是最大的出口是农产品，不光是波音。所以我认为有很多华盛，你可以看到今年华盛顿很多农产品是，应该说是比往年要便宜的。
嗯，对我们美国的消费，在美国的消费者来说，不是，是好事。
对呀，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就说我们呢，应该说是，
因为过去有一个 complain， 就是说，东西都被中国人买贵了，是不是？
没错，
包括西雅图的房子。美国西海岸还有纽约这边房子被买贵了，然后这个蓝莓也被买贵了。
昨天我去一个海鲜市场，我认为象拔蚌至少是便宜3块的。
多少钱一磅？
以前的小的是大概至少是12块多，现在好像是9块钱就可以买到。
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演播室的有主持人宋小南先生，还有嘉宾赵健先生和我，我是小袁。那么我们刚刚呢谈的是从这个美日欧零关税的一个构想啊，谈到那个中美贸易战。那现在呢这个中美贸易战进行时啊，我可以说是很不幸啊，就是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在短时间内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那如果像川普这个态度，然后还有中国的回应啊，那好像不太可能，甚至年内双方有和解啊什么，不太可能。那前段时间川普手下的人在批评是中国的那个最高领导人就是习近平好像不是很热心啊，因为他一开始那个请那个谈判代表过来的时候，就是不能叫那个叫什么贺啊，那个
刘贺，
刘贺，对，刘贺是在美国拿的学位还是哈佛毕业的，对吧？那么刘贺到就是白宫啊，就见了川普，然后跟美国方面谈判的时候，好像他不能够说了算。后来呢，就是国内就是领导也不是支持他拿主意，所以呢，好像这是美国方面在这么说，然后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说一派胡言，就是没有这回事情。那现在已经就是双方交恶到这个程度呢，要一时半时要缓和还比较困难，我觉得。那我觉得中美如果贸易打仗的话，各方面关系都会有后退。你们怎么看法？
中美贸易战我觉得肯定短期之内不会结束啊。这个川普发起以后，当然中国方面肯定要回应，然后川普呢这边就对回应再做出回应，然后中国再对回应的回应再做出回应，反正双方肯定是要就是彼此都要坚守自己的这个阵地或者说底线，然后最后我觉得没有一些实质性的就是双方都感到自己的疼痛，这个贸易战是不会结束的，我觉得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在两天前吧，我们有一个美国朋友到我们家来，他是做物流的，我们也聊过这事儿。他就说他呢现在是做美国国内物流，他都感受到这个物流的减少，就是从 international 过来的。我觉得呢，就是这个贸易战，不管是国与国之间怎么样，我们最受伤害的是老百姓了。就说这个物价的调整也好，是物价的上涨也好，或者是关税的壁垒也好，所以我希望呢，就是说，他们应该尽快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也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就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啊，现在在可以说是人民币是大幅的贬值啊。那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因为我六月下旬在国内，然后换了一些美元，那当时是6.5元，现在就才一个月，差了3毛钱。这个很厉害的，因为
对啊，
一下子3毛钱还是很厉害的，对吧？那现在呢有人要看到7.2元，现在6.8元，就是7.2元是很快的，有可能。
我觉得各种传说都有了，但是人民币贬值这个其实美国方面现在有很多这个经济学家其实最近也在写文章，就分析这个事儿，就是说人民币贬值是最近啊，就这种迅速的贬值，它是政府行为还是市场行为，这个有不同的看法。然后这个我看到有美国的经济学家认为，就是中国可能会让人民币 小幅度贬值，但是不会贬得太厉害。像小袁你刚才提到什么7.2啊，这个动作有点大，或者幅度啊，
不会一夜之间到7.2，
对，
但是他过两个月啊，或者
对他们，当然他肯定是逐步的了，但是逐步都会走多深不知道，因为一个是会影响到这最大的这种妨碍，是会妨碍这个，它不光是妨碍中国，这就是打货币战了嘛，或者叫汇率战，就是中国，不过这就不光是中国和美对美元的问题了，它实际上中国对日元、对其他欧元、对世界其他各国的货币也都会相应的也都会贬值嘛。你一旦贬值，你不是说只对一种币种贬值，那么等于把中国放到一个和世界其他经济体这个一个要打这个汇率战的这么一个位置，这就等于你本来是跟美国打的贸易战，现在你变成跟世界各国，人家看你贬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说你的商品的竞争力增强了，那印度呢，巴西呢，他是不是他也要考虑降低他的这个汇率啊？这个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中国一直是想把人民币做成国际性的货币，是吧？就是说能够在很多国际间能够用人民币来作为结算单位，那什么在你如果贬得太厉害了，你这个等于就是把你前几年的努力一下子要拉回十几二十年，人家就肯定不相信了嘛，你这么迅速的贬，我怎么敢持有你这个货币。
那以前就是川普在上台之前就宣布，他说他担任总统之后第一件事情就要把中国宣布为货币操纵国。那么他现在上任之后一年半以来呢，这个事情他没做，
对，
别的事情多做了。那因为他没做呢，其实不管是专家也好，或者他的那个财政部也好，或者说他的那个各方面专家都觉得中国其实是没有在操纵货币，它是按市场在走。它如果宣布中国货币操纵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那么现在中国如果它像传说的那样在拼命的印刷货币或者什么，反而那个做成了那个口实，也好像川普他反而可以呢，我现在有证据你中国在操纵货币，那这个就
对。
这么一来，我觉得你真的是货币战的话，又是这把牌可打得一塌糊涂。
对，如果给了川普一口实，坐实你是货币操纵国的话呢，那川普有其他的更多的这种法律的 base， 法律的基础来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其实他当初小然你提到，他说为什么他不敢就是说把这个货币操纵国这个事儿拿出来说，是因为其实人民币在过去两年三年它实际上是在逐步的升值，是吧？就是因为这次贸易战以后它才开始就是贬值，所以真正贬多少，确实我觉得中国决策层方面肯定也在考虑，就是说是不是要给川普落下一个口实，就是说你看他们果然在操纵，他们没什么别的招了，就干脆让他们的货币贬值来加强他们产品的竞争力。那川普就会动用这个提出这个就是货币操纵国这么一个理由嘛，然后动用相关的这个法律来支持他的这个贸易战。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说他那么多智囊，就是刚才你们谈的刘鹤呢，也是从美国毕业的，在哈佛这种顶尖学校来学习过的，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哎，我觉得这个货币贬值呢应该是 moderation， 他们不可能让它一泻千里的，让你们认为就是货币操纵也好。你比如说南非货币现在在处于一个贬值的很大压力，你们说是南非操纵吗？南非呢因为牵扯到一个选举，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一种民间的恐慌，加上政府有可能的在控制，我认为呢他们不应该是有意识来让货币贬值的。
您的意思就是 这个还是市场的行为是吗？这个
我觉得应该是说主要是市场，你不可能说没有政府干预啊，因为这个中国的这政府有很多是不是很透明。
那刚刚小南也说，就是人民币贬值能够增强中美之间贸易的那个中国方面的优势，就是那为什么会因为人民币贬值会增加这个贸易当中的优势呢？
那就是比较简单，就是你的这个
它如果是用什么货币结算的呢？
它不管用什么货币结算，就是你的货币便宜了，那你的东西也就跟着你的东西也就相对来说便宜嘛。然后我就比如说我现在一美元，我可以原来可以买价值六块钱人民币的东西，那我现在一美元可以买价值6.8的人民币的东西。
那比如说我们原来签合同的时候就是用美元结算的，那不是中国要付出更多的人民币吗？
中国付出更多的人民币，
比如说这个合同当中是用美元结算的，比如说一百美元，我们合同100美元，那以前
中国卖的是产品啊，它
这还有一个就是说，
对，中国卖产品就是美国付钱啊，
对啊，美国可以就是较少的钱买更多的东西。
这还有一个是这样，
是不是？
到岸结算，
嗯，
一个是离岸价，一个是到岸价，还有一个是说到岸结算，
嗯。
你比如你签的合同是半年前签的，但是它是按到岸结算来算，这是有一个 risk 嘛，就是不光是买方和卖方，他们 willing to take 这个 risk。
嗯，
所以呢，这就是一个世界，比如世界，这就为什么叫有一个叫hedge fund， 就是
对冲基金嘛。
啊，对对，这就为什么有这个对冲的问题。如果你当时你要愿意，面对这个危险。你去对冲一下，有可能几个月以后呢，你的价钱上升了，你赚钱，或者有可能几个月价钱跌了，但是呢，保证你当时说的这个价钱，所以你并不损失嘛。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美元的这个跟人民币的汇率在变化的时候呢，未必说人民币要付出更多的钱。
你说对冲基金呢，比如说我今天付钱的时候，比如说买涨的，但下次来卖或者对冲了，那不是这边亏了那边赚了，不就对冲掉了吗？那也没挣到钱。
对，那就是
抵消掉了，对吧？
那就看这个你当时你怎么来操作的。你比如说如果你当时买的对冲的比例不一样，你比如说是2:1的比例，
嗯，
那你有可能你就是赚钱或者你是赔钱。
那你如果知道用2:1，那你就这个趋势就完全给看准了。
对，
那完全看准还是挺难的。这个
给你举一个例子吧。
嗯，
比如说加州的一个那个油矿，
嗯，
他们当时呢就在对冲的时候呢，就把他们的油的售价他们只对冲了20%，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今天的油价在75块，我相信他们就会对冲5%。所以呢，就是说这东西呢是很难预测，但是毕竟呢在这市场上呢有一个统计规律，他们只是沿袭这个统计规律来做这些事情。
嗯，你这个比较专业啊，这个好像有点做金融交易的经历的人才能讲出来。
对，是比较专业。
嗯，那我们这个对冲基金这个事情有点跟我们讲的你有点专业，就有点专了，就是说那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人民币汇率贬值啊，对，不管是对中国的经济还是中美贸易之间的影响啊。那我想如果 如果这个人民币贬值是由于中央银行狂印钞票造成的，那我觉得对中国老百姓也是有影响的。那毕竟手头的那个钱贬值了嘛，还不如就是就像以前碰到通胀也好，或者什么的，我手里的钱不如拿出来，或者什么东西放在银行里，越来越不值钱，那这个东西就也会引起恐慌啊。
对啊，所以最近不是有各种消息说这个中国政府要再一次所谓放水嘛，就是说，就是那意思就是发行更多货币，因为经济现在有点好像推不动了，那就是花钱来刺激经济这个增长。这个现在有人把这个叫克强版的这个是吧？克强版的放水，还叫克强版的这个40000亿还是多少？当年不是温家宝做过一次吗？
温家宝做过吗？这是
做过。
对对对，他搞过一个是40000亿吧，好像是。这个就是钱当时是分到
基础建设呀。
对，基建嘛，国家部委什么，当时说铁道部拿的钱都是规定时间内要把它花出去。就是上项目啊，高铁啊什么的，就是它整个就是刺激经济发展。那这中间也带来一些腐败，当时那个铁道部那个部长啊，他们不是后来也是说是贪污啊什么的。
但是高铁就那时候建起来
啊。对啊，但是确实因为你钱砸进去了嘛，他确实也就把东西给做出来，所以对国家的经济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个通货膨胀和这个泡沫化也确实就会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前两年的这个口号呢喊的是去杠杆化，就实际上就是去泡沫化，
嗯，
是吧，去杠杆去泡沫。那么现在忽然一个大转弯，在这个贸易战的这种大背景下，就是觉得好像又觉得没有办法去了，那需要再发钱来推动经济往前走。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决策层也是面临一个就是说两难的境地吧，就是这个东西分寸挺难把握的。
因为呢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个当他的贸易战的时候，他如果不能把他这个货物出口的时候，他对国内老百姓的交代呢就是说一定让国内有就业。贸易战的时期最主要打击的就是就业嘛，如果中国的就业不好的话，那老百姓的这个怨声就会载道了。他如果作为基建来讲，那就业市场一定会欣欣向荣，这是我认为也是他们的一个不是策的计策吧。
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不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不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栏目是由19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时事三人谈节目。刚刚呢，我们从那个中美 中美贸易战啊，就是从那个美日韩美日欧零关税谈到中美贸易战，又谈到那个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那么其实呢，现在还是有一些美国本地的新闻啊，就是8月7号叫美国叫初选啊。那么我不知道两位对华盛顿州的初选有多少了解，因为我们其实挺关心华人有没有参选，因为在华盛顿州华人是越来越多，但是华人能不能所谓进入美国主流社会也好，或者说能不能积极参政议政也好，那个有一个挺重要的指标就是有没有华人的候选人。那现在其实华人候选人挺少的，现在就我们知道的在华盛顿州的那个立法机关，就是参议院跟众议院当中华人只有一位，就是米尔古雷克森，他中文名字叫葛素林，他是出生在台湾的孤儿，被美国父母领养，那么后来担任了那个西泰克市的市长，现在呢是华盛顿州众议院的议员，他已经担任这个职位4年了，就是2年前连任了一次。他也要参加初选，首先参加初选，那么因为他有挑战者，如果没有挑战者就直接进入大选。那么其他的就很少，其实就是华人参选的很少。你们知道还有华人参选吗？
作为咱们现在当地的这个41区呢，我知道没有华人，有两个美国人，有两个白人，有一个是越南人，所以呢，目前为止呢，我知道的没有华人参选，就是小范围的。
我今年的这个选举我没有太关注，所以不是太清楚。
好，那我们以后有更多的信息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啊。希望就是当然在选举的时候，我们现在华人对那个选举还是蛮关心的，他们非常关心的就是这些候选人的政见，特别是华人比较关心的就是能不能就是免除这种就是按种族配额分配教育资源这种就是不公平的政策或者什么。那么现在呢，其实网上华人社区当中一直在希望大家能够给那些反对叫 AA 的，反对根据种族比例来分配教育资源的这种候选人。所以呢，这个因为这个现象呢，在全美国也是一个现象，因为前些天哈佛大学就是被指控在招生的时候对亚裔进行歧视。虽然说川普总统他希望以及他也不能去强行要求人家做什么，川普总统的这个总统府的一个意见就是希望哈佛大学能够公平的对待亚裔啊这申请者。那么哈佛大学是一个例子，那么全美国很多地方对亚裔，那么华裔包括华裔都有一些不公平的对待。那么现在华州他们现在虽然在选举也没有华人的没多少华人的候选人，但是呢我们华人选民是比较关心他们的政见。
这个小袁，你刚才说到就是说 AA 制，就是过去我们把它翻译成叫平权法，就是它的初衷是为了就是让一些过去历史上比较弱势的族裔在入学就业这个投标争取政府合同这些方面能够获得一定的照顾。
对，
这个确实也有少数族裔包括亚裔和华裔的企业公司包括个人过去也因此法案而受益。但是在入学这一点上呢，确实 就是说你如果把它这种平权法案的这种，就是说把它这个使用的范围扩得比较大，那这个亚裔肯定是会受到伤害，就是说你不是按照成绩来作为入学考试作为入学的标准的话，那就而是把这个学生的种族背景给考虑进去，这个就就确实不公平了。就是作为个人来说我可以理解，比如说一个大学你如果每年你就是说收个比较小比例的，比如说弱势的这种某个族裔，就是说他们确实百年来或者就是过去历史有史以来就是在比如说哈佛耶鲁就很少有这个族裔的人，那你觉得这个好像也不是太合适，比如说招一两个人或者招几个人进来，就是说看看能够对这个族裔有一定的这个示范作用啊或者激励作用，我可以理解这个。但是总的说来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基本的就是说普遍推而广之的这么一个政策，就是说如果是同样两个人，那么我们俩的分数一样，甚至我的分数比他还好，仅仅是因为我是亚裔我就没有被这个被录取，而他呢因为是他是某个别的族裔他就被录取了，这个是需要改变。但是现在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些名校啊或者说过去这些这个所谓藤校，他们确实招生人员包括学校的这些捐款的这些因为学校也受到捐款者的很大影响，就是说你的政策各方面他不满意他不给你捐款，那么美国的精英阶层呢他实际上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名校，就是说这些藤校最好都是为我们这些精英的孩子来培养他们，而不是说因为你们某个族裔的考试成绩特别好就你们就大批的进去，然后我们孩子被排斥在外。如果这个情况出现他们肯定会不满，他们就会想办法来改变这个情况，包括刚才提到的就是哈佛被告啊或者耶鲁被告啊，就是说亚裔的孩子被排除在外，通过各种各样的理由。现在不是还有说法说以后就是不看你的 SAT 考试成绩或者 ACT 的考试成绩入学啊，
对，
基本上就看你平均成绩或者
已经有一些学校这么
做，对，已经有学校这样做了，这个实际上是对亚裔很不利的，因为亚裔善于考试嘛，而且这是一个可依据的指标，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指标来做，亚裔可以准备可以去更加努力的来把这个指标做好，这个时候你忽然把它不要了，你说以其他的一些比较灵活性的东西，这个就真的就确实对亚裔是不利的，那这个整个这个美国对美国未来的教育体系和这个就是整个前景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真的很值得关注。
刚才小南说到这个哈，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咱们在旁边呢有一个高中，这个高中呢今年的录取情况呢跟往年相比呢很不理想。
他什么录取大学
对
就
是
大学升学情况
对
什么高中
就比如说每年他们大约，我说这个是只是不是很具体啊，但是是我的一种感觉，就是比如说每年的藤校加上斯坦福加上比如说南加大等等这些学校呢，他们应该有大概有20几个人，而今年呢就是说他们有的家长就说是一败涂地啊或者很惨啊，比如说今年好像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哈佛已经没有一个录取的，不光是
是整个城市还是
那 Newport High
Newport High 啊，
然后呢昨天呢我们儿子的一个就是他们学校的那个新生入学在本地的就是这种聚餐啊就说起 Bayview High 好像也没有，但是呢我读过一篇文章就说今年南加大和伯克利他们呢把他们的这个比如说 ICT 今年是满分是改革后的1600分， 他们今年在1550的情况下，他们给就是放弃了一些1550的，而去招了一些1450的人。当然了，这些可能就刚才小南所说的平权啊也好，这么说吧，你刚才说断腿上贴个创口贴，我相信真正断腿的人不希望是平权出来的手术医师，而希望这个是竞争出来的手术医师，谁都希望是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你这观点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觉得做到手术医师他那个平权他最好，我现在很多学校进去容易出来难嘛，那你如果进去的时候容易他不好好努力的话就贴出来了，那最后能出来的应该是都是合格的手术医师。
对，你说的很对，但是这就为什么说还有在全国还有排第一第二第三嘛。
对，小然说的这个也对，就是说他进去的时候是给了你一个机会，就是让你进来看你不是老说你没机会吗？
嗯，
你的机会因为历史的原因被剥夺了，是不是？我们过去是吧都是做奴隶做仆人的，我们缺乏教育，没有这个传统，然后父母不识字，文盲，然后我们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没有上进。那么现在这个学校给了你机会，看你是否能努力的抓住这个机会，就是说能够奋斗出来。那如果你不行，因为名校的淘汰率确实很高啊，是吧？那就是你可能不行的话，就到第二年就很多人就消失了，就这个情况也是存在。所以就是等到他真正拿到毕业证书，这个应该是就是说他已经合格了。
对，但是呢，你要记着，刚才咱们谈的是这个录取的时候，affect 的就是影响的，已经是影响的在这个录取率的时候，而最后他进到学校是不是毕业，跟这个平权还没什么关系，那是因为自己努力的原因，对吧？
我觉得就是受到伤害的，就是说你稍微差点的人把那些比较优秀的人的这个名额给占掉了，主要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对那些优秀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是对于社会政策的制定者来说，他也确实要考虑对弱者有一定的扶持。我觉得这个扶持的比例应该放在很小的范围之内，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广而行之的这么一个政策来，就是各个学校都去考虑这个因素，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就是过分了。
因为其实哈佛他受到全美国媒体的关注，因为他们好像招生的时候有一个内部的笔记或者备忘一点，比如说他确实也考虑种族的，比如说他是亚裔，那说不定就一票否决了啊，亚裔我们就不招这样子，有可能是这样子，当然不是完全这样子，当然他如果完全这么做的话，他遭的批评更大。
他
现在在针对全美国人民关注的情况下，他说我们就是其实不歧视的，只是说我们招都有我们的那个条件啊 criteria， 然后这个当然他像秘方一样不公开出来。这里面比如说今年不管是华盛顿州最好的中学都没有去哈佛的，那么是不是这些最好的学生就是华裔啊或者什么的，他如果这个政策还有的话，就是说华裔成绩非常非常的好，他应该进最好的学校，实际上因为这个不公平的招生政策就把他们排在外面了。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不管是华人啊或者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做点工作，比如说在维持这个维权也好或者什么，这些工作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就像那个赵建先生说的那个有的小孩他是非常有志气有志向要做这个合格的或者说技艺高超的那个手术医生，但是呢因为他有一个不公平的招生政策就排除在外面了，那这样子到后来就这个断腿应该能治好的，最后只是给他贴了个创口贴，这个就对病人也不公平，对吧？
这个 我觉得学校，小然你说的很对，学校肯定是有一个内部掌控的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呢，它是绝不公开的，而且都是心照不宣，不可能内部自己还有一个文件，就是说，哎，我们大家都听着啊，就是说亚裔我们招多少。我觉得这个都是在招生决策人员的这个他自己的心里面装着，就绝不会告诉了，因为你一旦说出来，一旦形成文字，甚至哪怕在会上几个人悄悄的这么一说，都有可能成为一个重大的一个丑闻。
对，
按照美国这种体系啊，所以他，但是学校哈佛又绝对不愿意看到我的校园里面全都是亚洲面孔。如果他100%按照成绩，按照 SAT 的考试成绩，按照 GPA 来看的话，他就很有可能看到大批的亚裔出现在那儿。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这精英阶层，弱势阶层不愿意看到，精英阶层也不愿意看到。弱势族裔他会说，哎，为什么都是亚裔，我们进不去了呢？是吧？那么精英阶层，美国的传统的精英阶层，他也会说，嘿，我们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啊，我们是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怎么我们的孩子都进去，现在全都变成一些亚洲移民的孩子在里面。所以这些有很多心照不宣的东西在里面，你要找证据比较难，所以就是需要亚裔团体来通过各种方法来改变这种现状吧。
其实小南先生，是这样，学校已经给了这些精英很大的这个自由度了，比如说
有照顾，
今年是，比如说今年是5%的录取率，但是 Legacy 是30%。
对啊，他就是说有直系亲属是吧？
对，
在这儿念过书的，他就是有照顾。
这就是你所说的精英看下一代嘛。
好，我们节目马上到尾声。那谢谢各位收听本期的时事三人谈，祝大家晚安。